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你是那位全能神，你的智慧是没有限制的，所以我们在一切的情形中、光景中都投靠你，相信你，信任你。哦，主啊，我们把我们的信完全是摆在你的身上，求你来向我们众人说话，开启我们的心眼，给我们悟性，点活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得着雅各书里所说的话，求你拯救我们，愿意你用你的恩膏带领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都能够经过这一切的试炼，就我们要一同达到这个目标。父啊，感谢你，阿们。所以赞美主，我相信你们今天早上在德国的早上也有好的聚会。你们是不是在第一章更往前看了一些情节呢？那我该说什么呢？主啊，雅各书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信，非常重要的书信。虽然很多人说这本书没有说到基督，没有太多的说到基督，其实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光，我们所听见的圣经上一切所说的，是要带领我们达到目的，是我们都能够达到目的，所以这本书就特别重要，非常重要。我要一而再的强调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要从雅各书那里有所学习，他给我们的都是非常实际的话。那这里我们看见没有试炼考验，我们就没有办法达到目标，这一点我们应该已经有这个认知，因为在我们做人方面，我们都是经过了许多的考验，从幼稚园开始，上小学、中学，有的人上了，还有上大学，都一路上来都是经过考验、考试、一些试炼，因为没有考试考验，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所学的到底实不实在，我们学了什么，我们到底哪里还不知道。那么同样的属灵也是这样，但是很可惜的，我们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就是在属灵方面在属灵方面来说呢，不管是个人生活或是教会生活，我们不需要考验，不需要试炼，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观念。我们大家就说，哎，我只要相信就好了，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得救了，他赦免我一切的罪，我现在就够了，我就等着主来提我了，等着被提。我们都知道不是这么简单，我们属灵的生命也要成长，我们需要更多得着基督，不仅是知识，而是实际。所以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听所读的都必须要实质化，就是在实际里面得着，而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要有这个证据，要有这个确据，我们的信心要有确据，我们的确有这个实际，因此才能够经过试炼考验。 要是我们没有这些考，你知道我们在学校没有考试的话，你就不知道你书读得怎么样。同样，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圣经里的话，我们啊，就像雅各书说的，我们看了转身就忘了。早上你还晨更读主的话，到吃中饭的时候，你就已经忘记你刚刚早上读的是什么。特别是环境临到啊，有试炼的时候，那什么都忘了。很可惜，这就是我们的属灵生活的光景。我们看见基督徒常常多年下来啊，知识很多。不是他们没有读圣经，他们读了圣经，知道很多，但是所读所见并没有把它转成实际，他们只是听到的人，甚至于他们也读了很多，不仅是听，但是他们却不是行道者，他们没有把这个话行出来。所以雅各书第一章那里就说到，那的确是一个警告，就是说我们不要自欺。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很悲哀的光景？因此在教会生活中也产生这么多的问题。过去多年来，我看见教会里有太多的问题，我们所听的多年来所听所读的没有功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雅各书摆在一边。我甚至于多年前听见一位老弟兄说，雅各书不该放在，不属于圣经。有这样的事吗？马丁路德也说雅各书应该把它从圣经中除去。你想，我们的活神，我们这个伟大的活神，我们的主犯了一个错误吗？还是说保罗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为他说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呼出，神的默示，而且对我们是有益的。但是有的弟兄却说，我们应该把雅各书除掉，从圣经里面除去，丢掉。到底是怎么样呢？那么我们应该把雅各书丢掉，还是跳过去？跳过去，不要读。Überspringen， 就是把它跳过，不要读。他刚刚在想这个德国的字，所以他说我好久没有用德文，所以有点忘记了，就是跳过这个字呀。的确如此，弟兄姊妹，我们需要雅各书，我们需要这一本书信，因为这本书是特别实际，在我们教会生活里，我们也都能够见证这一个。当试炼临到的时候，有一个考验临到我们，我们常常就没有办法通过，我们就失败了。所以真的就是好像一个，你说落在试炼的里面，就好像是一个陷阱一样的，我们就落到里头去了。我们啊，试炼临到，我们就掉到洞里了。虽然我们什么都知道啊，知道了好多，可是考验试炼一旦临到，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这个试炼，甚至还带进更多的问题困扰。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常常有这些难处，那我们就放弃了。所以我们看见雅各书一开始就说到重点，他没有在说到许多其他的，一开始就提到了试炼。要是我们写一封书信，有没有像雅各这样立刻说到重点？他说：“你们我的弟兄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那立刻是第一章二节就说到这一个，他没有在旁边啊说了，没有绕着说了一切，绕圈子说，他直接就说到这一点。其他的书信的确提到基督的丰富，也有一很多的启示，但是在雅各书一开始他就提到这个重点。因为要是我们没有雅各书，没有这个，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所处何地，我们是站在哪里啊？虽然知道了很多，可是从来没有被考验过。我们上学不是也是这样吗？一开始上课，一直到我们读到最后，天天有小考还有大考，期中考、期末考，他就要知道你是不是能够再升级，能不能更往前一步。要是我们在我们地上的生活就需要有这么多的考验，那么我们看看，要是我们是猫啊狗啊，那可能不需要考验。其实狗也需要被训练一点，否则狗就是一只狗。但是人不一样，人需要许多的考验试炼来证明我们是学着了一点什么，证明我们所学的而且是预备好了可以更往前更进一级。换句话说，我们就可以继续成长。要是有人问你说你基督徒生活上你走到哪一步了，你该怎么回答呢？保罗说啊，很可惜你们多年下来却仍然是做婴儿的，你们只能喝奶不能吃干粮，在哥林多前书三章那里就说过。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听见一些道，但他们仍然是不认识不知道，他们仍然是婴孩啊，做婴孩仍然是嫉妒纷争，仍然是自私啊，都以自我为中心，非常的骄傲，自己都以为比别人更好。但是光景如何，他们中间满了问题。当试炼临到的时候，大家就都没有办法通过这个考验。结果呢？啊，我们知道基督徒中间也是这样啊，他们就一分再分，因为问题临到了，他们就分开，就再分裂。希望不是这样的光景，但是我们很可惜的仍然看见这样的事发生。在希伯来书我们刚刚看过的，保罗也说，保罗在第五章的末了，他也说你们呢已经该做教师了，本该做师父做教师了，但是呢你们还需要人再教你们，还要吃奶啊，必须吃奶。希伯来书五章的末了仍然要听这个耶稣这个 道理的开端啊，只能吃这样的食物，你们没有办法吃干粮。怎么能够确定有这样的认知？怎么知道你是在这个光景里呢？这就是在你日常生活中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个试炼就看得出来了。所以这个考验试炼是非常重要的。你想要做一个工程师，你不需要经过考试吗？你只知道 ABC 就够了吗？只要你会读圣经，读报纸，你就可以做一个工程师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么容易啊？要是你知道一加一等于二，你会数数目，那么你就可以做工程师了，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在一个大公司做会计师？你是不是就只要这样就够了？绝对不是这么简单，在我们人的地上的生命里就可以看出来不是这么容易。为什么你以为属灵生活就这么简单呢？什么事就是这么简单呢？其实是更不容易的，要求是更难。要是我们不学习，没有经过考验，你看看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们昨天提到了一点，他需要许许多多的考验，他也犯了许多的错误，但是他从他的错误中有所学习。不是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很强的人，是信心很强的人，而是一路学习。从开始神告诉他要离开他的父家，离开他的家乡，他的亲戚，他一切所有的都要摆在后面，然后来跟随神。那么他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了吗？没有，他没有。他需要时间，所以神就一步一步的把他往前带。看见他这一路上经历了许多的试炼，他也常常失败了，没有通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所以整个雅各书第一节，第一章，就是把这个基本的这个列给我们看，让我们知道要怎么样通过这个试炼，就是让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试炼，就可以得这个受，能够守，就生忍耐。Yeah, 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这个呢，就生忍耐。而且在彼得那里也说，甚至于是说要经过火炼。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以为我有信心就好啦？什么信心还要经过试炼吗？是啊，的确啊，他们也信，很多人也都说我们也信神，可是一切什么身上仍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而我们也是信神的人，那为什么我们还一路遇到这么多的问题，或者是给别人制造了一些问题？换句话说，只是信是不够的。雅各书特别提到，信 信心必须要经过考验试炼，要借着我们的行为，要借着我们的生活行动显出来，否则你的信是死的。我想没有人喜欢听这样的话。你喜不喜欢听人家说，你是不是 也会传说这个话，教导别人？所以马丁路德他因着雅各书就被绊倒了，好，得罪，受得罪了，甚至于是马丁路德，因为他的重点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结果现在雅各来说你的信要是没有行为是死的。我想马丁路德当时一定是一头疼啊，他这里所说的话。那么到底谁是对的呢？两者都是，都对。的确，我们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只是借着信，这是第一步。但是当我们得着了这个宝贵的信心以后，就像彼得那里说的，我们都一样同得了这个宝贵的信心，但这个信心要经过我们日常生活行动来表示，它是经过了考验，就像希伯来书那里说的，必须要实质化，必须要有一个确据，有一个证明。彼得在彼后第一章也是说的非常明白了，说你们接受了这个信心以后，仍然要继续往前啊，就是我们已经同得一样宝贵的信心，但是呢，仍然所接受的这一切要一步一步的往前，更要殷勤，而不是知识啊就够了，不是说你认识真理就够了，必须要在这个里面继续成长。要说有了这些德行呢，还有信心加上德行，德行加上知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忍耐，有了节制还要有忍耐。你在家中的生活如何？你的太太妻子说了一些话，那么在教会中做丈夫的，你们的反应如何？要是妻子说了一些话，还是说你的口立刻就说出一些话，就在你家里呢，火山就爆发了。不要以为这是这么容易的，要经过许多的试炼。你看这里说有了节制还要加上忍耐呀，忍耐有耐性，有耐心，然后还要加，有了节制加忍耐，有了忍耐还要加上敬虔。这个就是借着信心使我们带到这个里面，有了敬虔还要加上弟兄的爱，弟兄的心。这个字我们常常用啊，爱弟兄，爱弟兄。你以为爱弟兄是一个道理吗？是很简单的吗？不，你必须要一直往前走，成长到这个地步。有了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到最后呢，就有神的爱。爱神的爱，我们就看见这些不是隔夜之间你就可以得着的，不是一夜之间就可得，你必须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试炼，经过考验。没有试炼考验，不容易，不可能得着的。所以在腓立比书一章的末了，他也说我们得着了这些东西并不是要 我们蒙恩而已，而且是要为他受苦。是啊，我们都喜欢只要相信，可是我们不喜欢受苦。相信是不难，但是没有人喜欢受苦啊。马丁弟兄，我正好在我的这个荧幕上看见他，我就问了，你喜不喜欢受苦？他说不太喜欢。但是在雅各书以后，我希望你可以改变你的想法，不仅是愿意接受，而且大有喜乐。这是一个操练的事情，你要操练。以前啊，事情环境临到我，哎，我就被击倒了，我就被击倒在地，甚至于是在地底下。但是我现在慢慢开始有所学习，患难临到的时候，我里面有喜乐。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可以从中得着基督。我知道这对我来说是好的，有益处的，因为我可以得着基督。的确如此。我多次被人赶出来，可是每一次被赶出来以后啊，我就更喜乐。最后一次我能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你看主不是也被人给排除，甚至不仅是被丢到门外，甚至于还被钉十字架。彼得那个时候呢，他逃跑了。他虽然他跟主说：“哎呀，要是你去受死，我会跟随你，一直到你上十字架，一直上十字架。他是有这个心愿，虽然有这个心愿，他却没有做到。我们需要成长，需要学习。雅各书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学习，如何胜过这些试炼。而且希望我们这个考试啊，最后得的这个是最上等的这个分数，最高的分数。不要那个好像说得丙啊，得丁啊，还要得甲等的最好的。Yeah, 在德国他们是用得一得二得三，美国是说 ABCD， 我们中文是不是现在也是说甲乙丙丁，是不是？所以他说我们要通过这个考试，使得我们的这个信心经过考验，要经过考验试验，否则啊，要就是知道整本圣经能够背下来也都没有用，如果你没有雅各书子里所说的。当试验来临，来到你所知道的，你就都没有用，都忘了。你知道我们考试的时候通常都很紧张，一紧张就什么都忘了。这个是真的是这样，我们大家一定都可以说是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欧主啊，因为知道我们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学习忍耐没有别的路。我们举一个例子，学习弹钢琴，你需要有耐心，有忍耐。父母在旁边督促， 你要练习练琴练琴，那小孩在那边流泪，我不想要弹了。我在我的孙儿还我的儿女，我的女儿，我的孙儿女上面都看见，我自己也是啊，我们一定要练习。忍耐呢，就要在你们的身上做出这个成全的功，这个是非常有智慧的话语。雅各书里面也常常着重于说到智慧，我想因为他知道，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兄弟，但是他特别说到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不是下面地上的智慧。主也说到我们要做有智慧的童女，不要做愚拙的童女，做仆人也要做有智慧的仆人，不仅是要有忠心，也要有智慧。所以主说我们要有智慧。所以试验、考验、试炼是重要的。我们的上祖最早的那个祖先，一开始第一个考验就没有通过，就跌倒了，而那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的试炼。所以人从一开始就要通过一些试炼，一些考验。人呢，不经过考验是不行的。而且神他允许一些试验临到我们，在全宇宙中也有一个征战，也在这里有一个考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操练学习。我们有多少次落到了这个试炼中，不管他是从仇敌来的试探还是怎么样，但是神他也让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个试炼。神从来不试探人，神从来不试探，神不可能被这个恶所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是他让我们经过试炼，经过考验。那一开始亚当和夏娃神创造他们的时候是非常好的，他们立刻就面临一个考验。撒旦说，是啊，你这样子就在约伯记我们也看见他爱神，那撒旦来了就耻笑他。当然啊，约伯喜欢你，你给了他这么多的恩赐，你让他富足什么都有，而且你祝福他，那当然他爱你啊。那神说，好，你什么都可以去做，你要在约伯身上做什么都可以。所以这是一个挑战，是一个试炼。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计划，明白神的心意，不要误解了。否则我们掉落在试炼里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发怨言，为什么你让这个事发在我的身上，而且我们甚至于去责怪神，我们把这个，我们还怪神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为什么那个弟兄这么健康，为什么我这么软弱，我们就开始彼此啊在那里比较，然后开始就发怨言， 来责怪神。所以当我们落在试炼中的时候，我们不仅不喜乐，反而责怪神，你看这事临到我都是因为你，我还以为你爱我呢，你怎么让这事临到我呢？我们有时候有这样的反应，你就开始怀疑神的好意。你看夏娃一开始就是他怀疑神的意思是为什么不要去吃那颗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他怀疑神的好意，所以他就落进了这个试探里。你看见这里不仅是神用这个试炼来考验我们，撒旦呢，他从那一头啊，就借着我们肉体的情欲，就成了一个试探，要把我们的肉体带出来，使这个罪产生了。就像雅各书那里说的，因为有了自己的这些欲望啊，就有了这个罪，罪就带进了死亡。当然不是你肉身的死亡，但是你属灵来说就死了。要是你没有看见这个环境临到我们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你里头啊，哦，没有看见是从神那里来，是为着要带领你往前，使你毫无所缺，是要使你得成全完备。那这样子，每一个试炼临到你的时候，你都愿意经过这个百般的试炼，你得以成全，得以完备。可能不是每一次都得到甲等，但至少你要通过，就是得到丙等你也通过了。但是我们要看见这一点，要是你没有看见是从神来的试炼，那么你就不仅不会赢得基督，反而使你里面的这个肉体的这个情欲就会被激起来，就开始怀胎了，私欲就开始怀胎了，然后你就开始怪神，而且甚至于会生出罪来，你就变成敌对神，你就按照你的肉体行事。雅各说，最后的结果就是死。要是没有通过这个试炼，像我们昨天也提到的，怎么办呢？你就要重修一次，重新经过这个试炼，直到你学会了。但是神从来不会勉强你的，要是你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神会耐心等待，神会等我们。所以经过试炼考验是极其重要的，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就像希伯来书六章那里说的呀，我们要离开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是那些很基本的这些道理。你知道许多基督徒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基督为我受死，我得救了，赞美主，就是在这个阶段上停留了，没有继续往前。但保罗说要把这些啊摆下，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往前呢？就是要经过试炼考验，要在这个中间习练得熟悉了，所以要习练得通达。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雅各书是接着希伯来书，你觉得圣经上这个圣经的顺序，还有旧约的这个旧约的一本书接着一本书，这个顺序都是神所安排的，他是把我们一步一步的往成全的地步带，使我们得以成全。 所以他说，这些长大成人的成长的人呐、啊，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了，他们就能够看得透了。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的，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但是一个孩子或者是说只是一个小学生，他没有办法看得透。所以骗孩子骗小孩很容易，所以今天仇敌也是在现在世界上啊，这仇敌就是把小孩子从小就破坏他们，因为他们要用而小孩子这个简单的这个心，就想要把他们带偏正路，这是仇敌的诡计。但是我们应该要成长，明白知道仇敌的诡计。属灵的方面我们要成长，属灵的人才能够 参透万事。保罗说属灵的人是什么都看得透，因为撒旦他是要用一切的东西来毁坏我们，要分我们的心。我不想在这方面多说。我们再回来看雅各书，接着看。我有这个德文的版本在这里。他说，要是你们中间有人缺少智慧，一章五节，在教会里，我们这里、哦、对不起，在这里所指的不是属人的地上的这个智慧，因为人的智慧啊，在神的面前仍然是愚拙的。其实要是有所谓的这个人，神如果是愚拙，但要是有这样的话呢，也比神的智慧更有智慧。所以不管啊，这个事情临到我们的是从世界上所发生的事，像现在的这些大流行，或者是从撒旦那边来的试探等等，我们都需要神的智慧。不要以为世界上发生的事和你无关，你要看一下，然后从神那里得着一个分辨的心，这个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应该学习什么。所以我们需要从上头来的智慧，我的智慧是不够用的，我的智慧不够来和仇敌征战。要是我想要用我自己的智慧，那我就立刻可以停止了，不需要和仇敌征战。我们所需的乃是神的话，神的智慧。我们要做一个行道的人。要是你是一个专门听道的人，你不可能通过任何的考验。要是你只是有圣经的知识在你的头脑里，那这个时候当这个私欲啊从你的里头起来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立刻就会跌倒，你就立刻会失败。你没有办法对抗你这个肉体的私欲，因为你不是一个行道的人，你的心思没有经过操练，把你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些话实质化，你所听见的这些东西没有成为你的实际。像希伯来书那里所说的，你没有实质化的话，当考验临到的时候，你以为你能够，你有力量能够胜过吗？你可以胜过吗？你胜不过，因为你只是听到的人，不是行道的人。但是要是你把话吃到你的里面，吃进来了，你听见了一句话以后，你里面的主的话在你里头升起，你就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些家事，和你的妻子说话 就算我在做一些非常实际的事情，我也跟主说，主啊，我该怎么做呢？主啊，我该怎么行？不要说，哎，这我已经知道怎么做了，我就自己去做就是了。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一片混乱。我们要学习撒加利亚。撒加利亚书呢，他看见这个金灯台，那天使问他说，你看见的是什么？你明白吗？你看见的是什么呢？那撒加利亚有没有说，这当然啦，这不就金灯台吗？我想我们就是这样回答，我们会这样说，那不就金灯台吗？啊，我们这个聪明的 Toby 弟兄在哪呀？我问一问，你会怎么回答呢？要是天使问你说，你看见的是什么？你会怎么说？他就会说，哦，金灯台，你看，因为你看见了。那金灯台是什么？撒加利亚怎么说？他说，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这个就是正确的态度。当然你看得见是个金灯台。我们也看见，我们有这个金灯台的图画，我们看到这个图画，我们当然就会说这是个金灯台。我就问George 弟兄，你看见什么啊？那 George 就会说，啊，这金灯台是怎么做的呢？是金做的，金做的。那是为什么用呢？发光啊，不是吗？你看我们的 George 弟兄是如此有智慧，从人的智慧来说的确是这样，但是你需要属灵的智慧。那天使问他说，你看见的是什么？这个时候他说，不是靠着才能，不是靠着势力，而是靠着我的灵才能得成方能成。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理解所能带进的一个结果。Martin 弟兄，你比这些年轻的弟兄年长一点，你是不是可以给这样的一个回答？撒加利亚书里所记载的，我啊，就是把我怎么想，我也不会想到这个金灯台的意义是这样，是表明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需要从上头来的智慧，特别是我们面临环境的时候，百般的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一件事情从一面来说是神的试炼，但是仇敌就立刻等在那里，想把这个试炼变成一个试探，使我们跌倒。所以不要啊这么快批评别人，不要这么快来判断、审判，做一个判定，好像我们什么都知道一样。不，我们不知道。这里是说，不管你是弟兄还是姊妹，都一样。你看，因着夏娃特别快，所以姊妹啊，不要回答得太快。所以保罗说，姊妹呢，不要这么快的说话，你要是有问题你先问，你在家里回家先去问你丈夫，然后要是你是单身的话，你就要问主，因为主是我们的丈夫。不要立刻就下断语，立刻把你的意见发表出来，因为这只会带来一些困扰，带进问题，有纷争，有嫉妒，制造一些教会中的问题。 我们需要从上头来的智慧。不知道你们可能不需要，我绝对需要从上头来的智慧。我常常跟主说，你的教会不是人手所造的，不是从这个世界来的，是属天的，是属天的耶路撒冷，而我只是一个属地的，我只是在地上的一个人，我怎么可能建造教会呢？除非你指给我看，除非你启示我，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名字，属天的耶路撒冷，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有人说阿们，但什么意思呢？你们是不是属天呢？你要建造属天的耶路撒冷，是要运用哪里来的智慧呢？是我们属地的人的这个智慧吗？绝对不够。所以我们都要学习，真的。50-60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以为这都很简单。现在我才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愚拙的人，我以为我有智慧，其实我是非常愚拙。主，只有你知道，你知道，我不知道。除非你指给我看，我不知道。否则我会要以我自己的智慧、能力、自己的解释来解决教会里的问题，这是行不通的。行不通的。哦，主啊，那么你当要向神求智慧的时候，你不可以怀疑，你是不是一个不信的信徒呢？我们求的时候一点都不可以疑惑。当环境临到的时候，我问这个弟兄，你是真的相信，还是常常你里头也有怀疑、有疑惑？你是一个信徒，还是一个不信的人？还是一个常常怀疑的人？在当时12个使徒中，有一个叫做多马弟兄，大家都知道他是怀疑的啊，这一个人有。那么又有一个彼得以为他什么都能，其实他不能，可是他就很喜欢发表自己的想法。你看，我们都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这样。但这里说呢，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你跟主说，主啊，我相信。但半小时以后，你就自己在想，哦，神真的会这样做吗？神会帮助我吗？2天以后要你看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你就想说，我想主根本就没有听见我的祷告。到了晚上，你又在这里悔改，主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怀疑你了，又悔改。所以雅各在这里非常明白的一幅图画指给我们看，就说你就像这个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被风吹动翻腾。因为我们的心情就是这样，上上下下被这个风吹动。这就是这里雅各所形容的，使我们能够明白 什么叫心怀二意，或者是说三心二意，就是好像你有两个魂一样啊。中文说心怀二意，一个人要是有两个魂呢，有两个这个心意是不好的。不是说你真的是有这两个 有两个魂，而是说你的魂有两面，一面是新的，一面是旧的。那你现在是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所以你仍然有旧有的这个没有经过变化的这一面。那另外一面你有一些已经经过变化更新的，所以你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在这里一直有一个征战，一直有这个征战。所以我们都该学习要相信，在灵里有信心。保罗说我们都同得这个信心的灵，我们有这个灵，信心的灵，信的灵，我们在这里面有所操练，这样我们就不会心怀二意，三心二意，而是非常站立的非常稳，是一个站立的稳的信徒。赞美主。我们在信心的路上也要成长，我们的主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常常会摇摆，会有一点怀疑，一下上一下，就是上上下下，我们的经历，这个是开始的时候是正常的光景。这可能你在上二年级，但是你要是在信心的上面成长的话，你就应该更多稳定。我问这个 Murray 弟兄，你的孩子是不是就是心意不定，是不是心怀二意，三心二意的？那你是不是跟你的儿子一样呢？这个他的父亲说，不是那么摇动了。所以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要相信神，赞美主。我也是一样，常常是动摇的人，谁不是呢？但今天赞美主，我的信心得着了稳固。我不相信自己，我也不看人，而我紧紧地抓住我们的主。你在临到试炼的时候，这个是极其重要的，要有这样的信。那么许多人读圣经的时候，读到雅各书一章第九节，为什么突然说到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为什么突然说这样的话呢？为什么雅各在这里说这样的话？这一个富足的弟兄和卑微的弟兄和我们经过试炼有什么关系呢？我告诉你们，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说，我们要有耶稣的心，以耶稣的心为心，在大纲上面的第二页 C 点上，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心，他是神，但是他却离开了这个神的这地位，他离开了他的宝座，离开了他的荣耀，而成为人，成了人的样式，而且不仅是像你我，而是 更低降卑自己，这样的心意，这个心思，这个心是我们都该有的。你以为当主耶稣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始作王吗？那这些人呢、啊，还想要来试炼他？你想他心里主会怎么说呢？你们这些人都离开我去吧，你们不知道我是神的儿子啊，你想要怎么样，你想什么我早都知道了，你要做什么我也知道，你赶快给我滚开吧。要是我们的主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心思，像我们一样非常骄傲，新弟兄来了，或者是一个弟兄来想要和你有交通，而且告诉你哪里你们不对，那你就会想说，你从哪里来的，你还够资格告诉我哪里我做的不对吗？你什么都不知道呢。所以这样的光景就表明我们没有办法经过试炼。一个骄傲的人啊，通不过试炼。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经历了一切的试炼，但是他有神给他的智慧，他降卑成为奴仆的样式。只有他因为是做奴仆的，在这个地位里面，他能够经过经历，通过一切的考验。一个骄傲的人没有办法通过试炼。要是我们里面、啊、满了自我，自高自大，但在这里他是说卑微的弟兄，卑微 不仅是说他是一个、啊、贫穷的，在这个字啊，这个贫穷在一方面来说、啊、是贫穷，但是这个贫穷也包括不仅是外面的贫穷，也包括灵里贫穷。所以我们看这个弟兄要是贫穷的，不管是在物资上，外面的物质上，或者是属灵是贫穷的，要是这个弟兄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不太明白你们所说的，你看这些人有有五个那个才干，那我连一个都没有，其实是不对的。当然主至少给了我们一个一份，但是有这个像雅各这里说的，他觉得自己非常卑微，我什么都做不到。结果这个他怎么样，就像那个拿了一个那个才干的一千的，就把他埋在地上了，那他就什么都没有了。但他要看见说，虽然我很卑微，但是我得救了，我重生了，我成为神的儿子，我有这个在里面有崇高的地位，我没有比这个得着五千银子的，就是没有比这个长老弟兄更卑微，我就是一个弟兄。当我们的父看着我的时候，不是说我是一个卑微的一个什么都不知道，哎呀，这是这个可怜的人，穷人。你想一个父亲会对他的儿子说这样的话吗？父亲看他的儿子都是一样的，一视同仁。可惜我们人和人却不这样看。就像中国人说的，就是左眼大眼跟这个左右眼不一样，一个眼睛看的是用大眼睛看这个富足的人，那你看见这个穷人的话，你就好像根本就看不见，你的眼睛变成好小，根本看不起那个人，大小眼，这是不好的光景。 所以一个卑微的弟兄应该不要自己很复杂，就是不要有这个情绪，就是不要自卑，嗯哼，不要有这个自卑的情绪，不要有这个自卑的情绪。卑微的弟兄，不，所谓的卑微的弟兄，不要有这种自卑的情绪，因为在神的眼中没有所谓的高低，我们都是一样的。只有我们这个堕落的人会以为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高。要是你是自高的，或者是特别自卑的，这个特别在这里说到自卑的这些人呢、啊，他不需要试炼灵道就已经没有通过了，就已经通不过了。哦，主啊，所以雅各在这里特别说，卑微的弟兄，这里说是弟兄，卑微的弟兄，就表明说你是神的儿女，神已经，你在他的里面已经重生，他的灵住在你的里面，你和别人一样的地位，不是说你自高，而是说我们是同样的有神的生命，这个高等的生命，我们甚至于是和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不是说你自高，而是说我们已经升到这个 地步，我们是属于这个君王，我们不是靠自己做到的，而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人不要有这个自卑的想法。但另外一方面呢，他说富足的弟兄呢，哦，对不起，这里没有说弟兄，富足的。那很多人说在第十节这里没有特别提到富足的弟兄，没有把这个弟兄提出来，就说啊，这里不是指的弟兄，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知道这里指的富足的是，或者说有钱的人啊，他就非常的骄傲。所以主说啊，骆驼通过这个箴言比这个有钱人得救还容易。所以不要自以为富足，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说有钱的人就不能得救，就完全不可能。他说比较难，主说还要难，比这骆驼通过这个箴言还难。他并没有说不可能，因为神也接着说，在人看是不可能的，在神呢，凡事都能。所以就算你是一个有钱的富足的，也同样的赞美主。我看过许多富足的人，有钱人也进到主的国，他们把一切都摆上进入神的国，这个是不容易的。记不记得那个有钱财的这个年轻人，他以为神的律法他都已经满足了，都做到了，但是主跟他说你仍然缺少一件，把你的钱财都变卖了，然后 不是给牧师啊，把你的钱财变卖了以后给这个穷人。你知道我们大家都是想把钱、啊、捐给这些牧师，其实我认识的牧师都是很有钱的，而没有钱的弟兄姊妹仍然没有这个钱财。在主说你要 变卖一切来跟随我，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这个少年人就很忧伤的离开了。主没有说：“哎，不要不要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留下来，你还要学很多。”主没有这样说。但是要注意，这里不是主把他给拆走的，所以不要怪神说你怎么把这个年轻人赶走了。我们人的观念就是说，你看你没有爱，你把这个年轻人给拆遣走了。没有没有，我们没有人能够赶走任何弟兄，除非他是犯了大罪。我们是要自己回转，主从来不会把一个人给拆走。我们有的人是想是主把他赶走了，不是的，不要这样想。这样的心思是不是从上头来的？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们有许多要学习的，经过一切的百般的试炼，对卑微的人，对富足的人都一样。不管是指的外头的物质上的，或者是属灵上的丰富，或者是贫穷，都一样。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什么知道的比别人多多了，我们就变得很骄傲。那么一旦有这样的光景，你就完了。我们忘了一切的恩赐不是他从他自己来的，不是由他自己的这个头脑里所谓的聪明的想出来的，而是众光之父那里来的。要是有这个认识呢，我们就会向他赞美感谢，不要自以为我是那长老，我就是那位使徒，我是这个教师，我是那教师。这些的想法都是从下面来的，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这是，我想弟兄可能已经交通过了。那么就是一章，不要再说你是受到试探，说是被神试探的。所以雅各说，弟兄啊，不要自欺，不要自欺，特别是当试炼临到的时候，不要以为说这不可能是从神那里来的，为什么只临到我没有临到别人身上呢？那这个时候撒旦听到的时候，他就说对啊对啊，这就是你看，你不要去信你那个神了，你到我这里来。撒旦说，我给你一些别的。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从雅各书这里所说的要学习一切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神绝对不会把不好的东西赐给我们。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都说到，就是我们这个父亲啊，我们都知道把最好的东西给儿女，那我们的父神岂不是更是把最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路加福音那里也说，那么凡是向他求圣灵的人，我们的父神不是更乐意的赐给他吗？那就表明说，一切美善的恩赐，一切好的恩赐，都是借着圣灵分赐到我们里面的。罗马书八章也说到，说他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那他岂不把万有一切也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神不可能给你不好的，把恶的加给你，为的要你跌倒，要你不通过考试，不可能。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哦，主啊，我们的父神是从来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没有改变，就好像希伯来书那里所说的，耶稣基督是不改变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只有我们是非常情绪化，我们是三心二意的人，我们会动摇。谁不是这样的人呢？哦，可能我们的 Vifri 弟兄是一个例外，其实没有一个人是例外，我们都是非常情绪化的人，就是上下波动，三心二意，好像跟天气一样，早上出太阳，下午呢乌云密密布，然后就下雨了，甚至于有风暴。我们是这个三心二意的人，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却不是这样，所以在他是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是不会转动的。你看这个宇宙是不是都是非常固定的这个旋转，所以晚上是黑的，白天是亮的，是因为它这个星球一直在转动，所以才会有白天晚上的变化。但是我们的神是没有转动的影儿，在他来说没有黑夜。在新耶路撒冷，就是属天的耶路撒冷，那里也不再有黑夜，因为神自己就是那光。然后呢，这里接着雅各又给我们一个劝告，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是神的智慧。在婚姻生活中也是这样，婚姻生活中要彼此怎么说怎么样，慢慢的说，慢慢的说，最好就是拉上拉链，嘴巴给闭上，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就是要听。教会里面要是有人说了一些什么，不要那么快有反应，特别是是个问题的时候，不要把你的意见这么快说出来。我们的意见不能帮助神做成什么事，人的愤怒不能够产生神的意，不仅是不成就神的意啊，也反而是会带进一些不好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学习慢慢的说。我们看第二十一节，一章二十一节，所以说你们就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余的邪恶。这里说淫余，因为我们的心啊，我们这个堕落的心啊，里面真的是有淫余的邪恶，不仅是一点点。要是我们里面只有一点点的邪恶的话，那还好。那这里它的形容是淫余的，因此我们要多多的来守无酵节，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节期。不仅是要吃无酵节，要洁净一切的酵。我们新的问题是，今天清除了，明天进来的更多，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我永远不能够停止要除尽旧教，因为你把一些想法今天除去了，明天又有新的想法进来，你就必须要再一次扫除它，把它给去掉，但结果又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进来。所以只要我们是仍然活在这个地上，仍然在这个肉身肉体的里面，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从这个肉体得做释放，除非你死了，那你就总是有这个问题。这是盈余的邪恶，不要以为你是超属灵的，神要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得以变化。我们需要神变化我们，而变化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接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换句话说，不要有这个好奇心说，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左右的去查证，就查一些 书籍。这个不是温柔的心，这个是只是 好奇心而已。我自己新造的一个字，这个就是所谓好奇的心，有这种的情绪，也有一种贪，那个这个一种贪心，就是一种好奇，想要知道。他想要知道的呢，只是一些道理，而不是一个所栽种的道。这个是栽种，表示是有一个种子慢慢结出来的果子。那么种栽种的东西是有生命，会结出果子的，所以这个就表明是一个谦卑的人，在神的面前是存谦卑温柔的心。所以要，因为这样的人呢，就是做行道的人，不是单单听道的人。一个专门想要知道的，有好奇心的人，他只是想知道，他却不把这个话在他的身上成为实际。他是特别喜欢教导别人的，因为他只是想要有知识。所以在下面的第几章，第三章里面就说，不要有多人做教师，做师父。所以他说不要单单听到，要行道，要做行道。这是非常重要的话语，赞美主。雅各接着说，我们要是做行道的人呢，你就不会忘记。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引用神的话，可是到试验环境临到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有这个话在你里面呢？我们看25节，要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而且呢要时常如此，不是听了就忘，而是实在是行出来。那么在他所行的事上就必然得福，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的人呀。这个就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弟兄姊妹要记得，在新约里面的话，这个律法不是像旧约的只是字句而已，字句是杀死人的，它只是吩咐你要做。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是有这个圣灵，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只是告诉你怎么做，你却做不到，所以就不能拯救你，是带来定罪。但是新约里面是使人 自由的律法，不是告诉你如何行，而是他也不仅是教导你怎么行，他也给你这个供应，使基督在你的里面供应你，使你有能力能够行道，能够成全律法，所以这个就使你得着自由。那不是要在这里使你捆绑你，像加拉太书第五章里说的，我们不是属地的耶路撒冷，我们是属天的。从撒拉生的是自由的儿女，不要以为我们都明白了，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个律法，主的话不是要使我们要来辖制我们做奴隶，而是要释放我们，因为我们有了主的实质，有了他的供应在我们里面。所以这里说这个是使人自由的律法，所以在耶稣基督里的此生命灵的这个律法呢，就释放了我们，使我们从罪和死的律里得着了释放。所以一章的末了，他说我们所做的在聚会的里面聚会里，在圣会里面，当我们把祭物献给父神的时候，我们有祷告，我们有交通，才不会成为是白费的。要是我们没有这个实际啊，那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就没有价值。就像以赛亚书一章那里说，你们祷告我都不要听，不管你们献什么礼物祭物我都不接受，因为你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你们的生活显出来你们根本不是为着我的，你们从生活上显出的是不认识我，而且是对着我敌对我而活，所以你们的祭物礼物也没有用，以赛亚书那里说的。所以我们要是操练雅各书这里所教导我们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的在父面前所行出来的这个生活，你知道他当时雅各所在的时候，在犹太教里面有许多的这些仪式，有许多的东西要行，但是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白费的。那么基督徒怎么样呢？要是我们在每一个试炼上都通不过，那我们外面的所作所为也是白费的。所以我们在神，我们相信神，相信主那里，我们所行的是什么呢？就是第27节那里说的，我们在神我们父的面前，那清洁没有污秽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里就非常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信啊是实际的，不是只听一些道喜欢听到听这个信息，我叫别人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弟兄你做这个，你做那个建会所去原地传福音，可是你不听我教你说这些话的话，我就请你走路，坐在那里指挥做这个做那，却没有真的顾到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不管是物质上的、属灵上的，或者是在人世间的需要的一些 帮助，你都不顾到，你却是在外面做一些所谓的一些大事，为着主指挥人去做，到后来是你自己富有了，最后啊，你就成了前面所说的那个富足的人。所以感谢主，我们第一章就说完了啊，亲爱的弟兄姊妹，阿们，你们可以接着有交通或者是祷告。那么亚洲的弟兄姊妹，快快去休息吧。你们也可以听录音吧，赶快去休息。上床去休息吧。在亚洲弟兄姊妹，快快去休息，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呀，去休息吧。主与你的灵同在呀，再见呀。哦，主啊。